次回去的路上，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就在想，是不是我对于尼特生弟兄他工作正面的贡献说的太少。我心里一直在思量这个事情，但是因为这个聚会的性质是要对他的神学思想有所评议，所以不得不多讲到一些我们所看见怎么样能够使他的工使他的思想他的神学更加被推广，而少一点其他引起的问题。所以我不愿意，很不愿意我的意思被人误会，认为我在对尼弟兄有任何的攻击。实在我是非常的尊重他，因为尼弟兄是神所使用的仆人，而且他的神学思想恐怕在近代中国教会中间还没有哪一个人像他这样有严格而完整并且深入的思想。因为尼弟兄的背景，虽然他不是受我们所知道的神学教育，但是他对于圣经许许多多属灵事情的看法，他有相当正确而深入的领会和了解。若是今天有任何的神学院请他开任何的课，我想他都是最好的教师。他对于他自己所侍奉在理论这方面尤其特别的注意，因为他知道从主那里所领受一个特别的托付。我想他的兴趣不是要建立一个大的工作，而是使教会属灵的性质因着他的侍奉而得以提升。这一点我相信无论如何神的怜悯对中国教会来说的确是达到了，因为无论反对尼弟兄的人或者赞成他的人，都不得不更多的在圣经里面回到神的话语面前做更深入更透彻的追求和研究。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所以他说他的侍奉他的性质是属灵的，我想他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这样说。那么今天晚上最后一天我们要讲到工人论。工人论这个名词是我给他安上去的，因为在系统神学里面没有这一门。我如果给他取名字，将来要放在系统神学里面就应该叫着 The Doctrine of Ministry。 我知道今天近代的工作思想中间在教会的增长这方面的理论有一些叫着 The Philosophy of Ministry。The philosophy of ministry，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教会有每一个教会特点，你在这里侍奉，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哲学的根基是什么？或者更准确的说，你愿意看见你的教会变成怎么样一情形？我想这不是今天我们从尼弟兄思想里面整理出来的东西，尼弟兄没有这个意思，但是的确尼弟兄对于工人和他的执事有一个非常单独非常特别的看法。昨天我们说到尼弟兄对于教会的带领变成两种的教会，一个是普通一般性的教会，另外一个是执事性的教会。其实他的教会论和工人论是很难分开的。我也可以这样说，尼弟兄对于工人的看法也有一种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就是有一般工人是普通一点的工人，有一些工人是有执事的工人。这一点我们底下要详细的讲他对于执事所谓有执事是什么意思。虽然尼弟兄自己没有讲到工人论这个名词，但是他对于同工的带领跟他自己的工作方向确实有一个确定而不改变始终如一的一条路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工人论？我们从广泛的立场来看，的确因为我们对于工人的认识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每一个人他从主那里领受所看见工人的角色和地位，然后看见主所给他的那一份侍奉，会影响他教会的形态。这件事情是大家都清楚的， 因为在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神的教会太大，没有一个工人能够做完神所要做全部的工作。所以尼弟兄自己常常这样说，他说对于教会实行的细节他其实没有什么负担，因为他的负担是属灵的，他愿意更多看见神的儿女更多进入神的心意，认识神，追求神，爱神，奉献，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那样。尼弟兄诗歌附带我要这边说一下，的确都是非常非常感动人的，因为这是他自己个人的经历，而且如果有给我这样的选择的话，我宁愿借着他的诗歌来分享他神学的思想。因为尼弟兄每一首诗歌像刚才我们唱求主启示主自己使我认识我肉体，这首诗歌的背景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如果我们懂得他诗歌的背景就会看见他里面的经历，而且这样我们在了解他解释罗马书第七章他有特别的亮光。其实罗马书第七章那一个光景就是他所写正常基督徒生活，正常基督徒生活那本书主要的梗概，他所看见的启示亮光，这首诗歌可以代表了他整本正常基督徒生活这条路。这是他用英文在英国讲的，而以后人把它编撰成为英文的信息再翻译成中文变成正常基督徒生活。所以我说尼弟兄有很完整的思想，他所讲的东西有相当深圣经的根据，所以在这里他对于他的侍奉是非常认真的。我相信他对于神呼召他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确定不疑的。刚才我们讲为什么需要有工人论，因为从他思想的观点对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愿意看见教会是怎样是根据他从主领受他的职事是什么。工人是为了建立教会的，但是什么是教会在每一个工人心目中间不一样，所以他所着重的点就不同。让我举一个例子，用今天我们所懂得的事情来说，这里在中国，这里在洛杉矶，这里中国教会在大洛杉矶差不多200多教会，就是福音的需要来讲还是不够的，就是福音的目的来说，我想每一个教会都不会忘记要传福音，因为一方面是也增加他自己实力，但是有些人他对于教会的看法仅仅是在这个点上面，教会他能够存在本身能够自己存在一定有他一个能够循环不息生生不息的一个路，那有些人只看见这个头一层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不断传福音的时候人能够得救，而我们能够在这里更多的传扬福音叫教会能够增长，所以他对于教会的认识就是为了传扬主的福音。但是有些人对教会的看法不同了，有些人对教会的看法超过福音的需要，在这里一个人成圣的过程在教会里面，因为神要带领我们得的一条荣耀的道路。所以刚才我说尼弟兄讲这个他所说罗马书第七章那里很深的神学思想，怎么样胜过我们的肉体，怎么样看见主的启示，而是我们活在新生命这个非常高超的生命里面，叫我们的生活形式为人都不同。所以有些人看见教会就看见这一方面得胜的需要，那有些人看教会看见他对社会的影响，因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代表基督，所以我们身上当我们能够见证主的荣耀的时候，神的名就得到荣耀。作为一个基督徒却是失败软弱的，却是犯罪的，一定不能叫神得到荣耀。所以由此类推一步一步的上去，教会所个人看见教会的深度也不同，他看见的性质也不同，所以这是工人他们执事的分别。而尼弟兄所看见的呢，他所看见的教会的确是在他心目中是一个属灵的，但是他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属地的教会来彰显，那么属灵的东西怎么样表现出来呢？所以他盼望把属灵的东西建立成为人所看得见的一个见证。那靠谁来建造呢？就是靠工人。这是所以他有工人论的一个基本的需要。当然工人的地位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昨天说过 使徒的权柄和长老的权柄有所冲突。在尼迪翁思想里面，工人建立教会以后，他就应当离开，使教会在长老执事的管理之下。但是这并不是说教会已经达到完全，尼迪兄是这样的了解，因为教会不是一天成熟的，所以当他在那里设立长老以后，他工人应该到别的地方去继续做工，而给留下来的教会有一点时间让他成长。所以他就看见说保罗这样做工，当他设立了长老以后，他就到下一个城去，然后当他各地工作做完以后，他就回来要看弟兄们情况如何，要看那个教会的情形有没有长进，也许是半年，也许是一年之后。而且他心中起意要再去看，所以那原来他所设立的教会。所以保罗有第一次出去传道的旅程，他又有第二次的旅程，第二次就是看望第一次他所接下来那个教会的果子究竟现在如何。而且他甚至有一个愿望要去罗马，这是保罗书信所讲的，他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那我的了解，这里属灵的恩赐不一定是指的是按手圣灵的恩赐，也可能是指这个恩赐，因为这个恩赐很不容易借着传道借着书信来分给他们，一定是借着按手。但是可能他有其他的恩赐，可能就是罗马书里面所说那些侍奉的恩赐。这就是说明当教会在不同程度的时候有不同程度的需要，而这个需要是应当由工人来满足的。所以在尼弟兄思想里面，工人的职分不仅仅是开工而已，而是使他在每一个阶段中间，每一个过程中间提拔，让他能从一个阶段进到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再有一段成长的时间，使他们能够完全进入这些工人们所带下来的那些信息。这是尼弟兄思想，这是他认为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保罗的工作而有这样思想。那实在说来，这个思想跟一般当时所有的教会是完全不同的。当时的教会差不多是一个工人守住一个教会做他的牧师，他就牧养神的儿女，供应他们的需要，无论什么需要都由他来供应，侍奉也都是由牧师推动，每一件事情牧师好像是一个中枢总司令一样，他说什么话就底下人才有事做，如果他不说话就没有任何的工作。所以他看见在那种状态里面教会成长得非常慢，这也是他所说为什么他的思想里面有些传道的人，有些工人只是做普通的工作。我想我在这里说这句话不怕得罪人，在尼迪翁思想里面可能他就是指的那些只会看守羊群的工人，不能够把神的儿女一步步往上建立。那我这句话我不愿意得罪同工们，因为这方面也是重要，所以我说尼迪翁思想里面恐怕有这样的意思，他把工人分成两种，有一些是有执事的，有一些是普通的。他没有说那些普通工人不需要，但是他却看重他那份执事，他也相信工人应当有一个清楚的执事，做一个特殊的工人。当然这些话的背后有很多很多需要检讨的地方，因为基本的说来，我们从主领受的知识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的才干，所以我们只应当忠心做神奥秘式的管家，这是保罗说的话。若是有人以为这个知识是高超不同的，而拿来与别人相比，那就会变成工人和工人中间比较的问题，好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情形，有属亚波罗的，有属基法的，有属保罗的，有怎样的，还有人说他是属基督的，这样就会造成分门别类的事情。今天我听见很多人告诉我说，是教会所以不和谐是因为工人的缘故，教会所以不能合一是因为工人的缘故，他们振振有词。我想我不能辩论，因为我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但是我所看见的不止这个问题。我想在尼弟兄思想里面他也了解这些情形，几十年来教会虽然属灵的生命提高不少，但是一些基本的问题，2000年来教会今天所产生的那个形态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得了的。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也是他的侍奉受阻挡，有各种难处的原因。有些人他跟随主，他读了尼迪兄的书报， 他认为你弟兄讲的对，所以跟随你弟兄。昨天我说过，你弟兄同工许多时候是他因着文字工作而结交来的，有些是在他附近一些侍奉组的人中间和他志同道合在一起，而承认他所说的实事是对的，就和他一起同工。那么这么一来，工人就有一个同工的团体。虽然这样说，但是许多的时候工人在一起还是有个人不同的意见，因为个人所看见的到底不会完全一样，除非每一个人都像尼弟兄一样想法，或者完全接受尼弟兄所讲的任何事情。据我所知，在尼弟兄的同工中间，最初的一批同工，或者说他最核心的同工，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等待尼弟兄来决定，他们有他们的意见，并且有些时候会对尼弟兄说相当不客气的话。他们真是正友，或者中国人说有直有量有多文。据我所看见，那些在他周围那些同工们的见证，我想他们每个人都是非常清楚，为了一个目的，希望使中国的教会能够在属灵的声量上面提高，并不是为了建立一种超级的教会，比别人都好的教会。因为刚才我说过，教会没有能够达到成熟的完全状态。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要到什么程度呢？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有满足到基督丰满的身量，长成到基督丰满的身量。那我想尼弟兄所看见的难处，就是教会实在没有成长到应当有的情形。这是他为什么对于工人的要求，希望同工们能够在一起建立这个方向，建立这个路。昨天我说过，他在教会的治理上面产生了难处，这个难处就是因为有地方立场，因为有长老的那个权柄，所以有些时候教会拘泥于所看得见的，而且变成了他们的传统，对于新的东西，对于尼弟兄所盼望下面跟他们建立的东西，就不是那么快的接受，有各种阻挡的情形，这也是叫他非常伤心和失望的。当然尼弟兄因为他对于工人和教会分开的思想，意思就是说，当使徒建立教会以后，他应当把教会的工作留给当地的长老。从这里我们看见尼弟兄对于长老的要求也是高的，尼弟兄对于工人的要求更高。当然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如果我们的目标放得很低，当然不可能有 很高的成就。所以他对于长老的要求相当的高，对于工人的要求更高。这就是他极力所盼望使中国的教会能够成长，能够有丰满的声量。我想这些话我必须也说明，这也是应当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同样的态度。我们应当勉励自己，我们也应当鼓励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声量上面一直的成长。尼弟兄同工是实在是少有的好的同工，我认为这一点是神给他特别的帮助，并且尼弟兄的同工实在是应当受到尊重。有好些同工，他们真的是有恩赐，可是却肯把他们的恩赐放下，跟着尼弟兄在一起，让尼弟兄一个人尽他的职事，而去托其他同工来帮助他、扶持他，使他能够更多的尽功用，这是非常难得的。而尼弟兄的确也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所以他能够叫这些同工们服他。不仅是才能，他个人的奉献，他个人向着主的绝对，这些事情我相信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而且他 圣经的真理他是清楚，所以同工们对他所讲的话很难不接受。倪弟兄花功夫读圣经，你可以从他所写的诗歌里面看出来，你可以从他讲的任何讲道里面看出来，他许多时候一个小的地方他可以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分别。他读圣经是非常仔细的，他有一本书叫做《读经之路》，这本书是他鼓励圣徒们同工们好好读圣经。那里面如果我记得不错，有二十几种方法，可能是26种，如果每一个方法我们都拿来用，都拿来学习，我相信我们在圣经上的造就会非常的深入。那现在很多教会推行用读经日影这些东西，圣经一年读一遍，这些是已经经过多少年推动的结果。教会聚会所给弟兄姊妹们的帮助在这方面的成就是超过了地方宗派这些界限的，所以的确有他的贡献，对于中国教会有很大的贡献。陈根的思想，灵修的思想，早晨起来亲近主，这些思想都是因着那许多弟兄姊妹们已经开始在前面走而鼓励神的儿女一步一步走上去。这是无形的影响，是圣灵的工作，是超过任何宗派或者是立场的界限的。这是倪弟兄已经达到的神给他执事的目的。也许我应该说一些，这里讲到工人的组合与接纳，因为倪弟兄思想里面工人是应该有团体的，他看见在工人中间恩赐的不同，他也看见一个人不可能做所有的工作，所以他认为工人可以有团体的配搭，而且在这里能够彼此接受个人所提出来的交通而接受主的引导往各个不同地方去。当然一个人要作为倪弟兄同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倪弟兄大家知道他是赞成信心生活制度的，他把乔治穆勒的开孤儿院信心生活的那个榜样拿来用在侍奉主的工人每一个人身上，他要求每一个工人都有信心从主那里得到供应。他甚至说工人不应当仰望神儿女的帮助，单单的仰望神。那么假如神的儿女所馈送的话呢，不能是定期的，不能是定数的。你就晓得这里面的难为，因为一定期一定数之后，工人就会定时仰望神儿女的供应，他可以把定期所得到的数目当作预算算在他的需用里面。当然倪弟兄自己有很多的经历，他出去传道的时候的确用神用神迹奇事，好像乌鸦打发，好像这个神打发乌鸦供应这个肉一样，所以这些事情成为他信心的经历，他也用这些来要求他的同工都有这样信心的经历。所以这个变成在他的侍奉中间一个制度，就是没有薪水的制度。当然这件事情因为是这样设立的，以后在艰难的时候他不得不去开生化药厂，又因为生化药厂引起许多人的攻击。他的原则倒是这样，我想他是一个非常有骨头有骨气的人，他宁愿自己做工自己劳苦，却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因为他说如果你接受神儿女的帮助，你就不能够忠心的向着神说话，在神面前说话。他的顾虑是有考虑的，是有原因的。是不是过分呢？我不晓得。中国人说吃人的什么嘴软，是不是拿人的手短，对不对？所以的确会影响。但是有些时候一个侍奉主的人不顾后果，这个人本来是我的经常供应我的人，但是为了真理的缘故我必须说我不考虑后果，那么其实这个在信心上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妨碍。可是因为倪弟兄讲的非常的绝对，所以这件事情也显出他的性格。我相信跟随倪弟兄的同工也需要有这种性格，不然不会跟他在一起侍奉。所以到底是制度把人带到这个路上，还是性格使那些人能够走在这些路上，可能两者都有关系。 有这样性格的人才会跟尼迪翁所讲的路配得上去，走得上去。所以这里当然我们漏掉讲一点，讲到呼召的问题。尼迪翁对于神的呼召是非常看重的，因为一个人他呼召若是不从神而来，他没有办法走完这条十字架的路。那今天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困难，很多的人他实在是有心愿，但是不清楚主的呼召，所以神学院就给他一个办法，叫他先来读读试试看，若是你读得上去跟得上去，也许你可以侍奉，但是呼召的问题就没有考虑。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侍奉主的人半途而废，可能他们刚开始呼召就不清楚。但是尼弟兄的要求，一个人侍奉神必须是清楚主的呼召而放下一切。有印证，他也为着许多人祷告，所以这里有超然的事情。我自己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才懂得什么叫呼召。当我懂得什么叫呼召的时候，我也看见尼弟兄的书里面所讲呼召的情形，我相信这是一个需要的。不仅讲的呼召，不仅讲的工人的信心，也有工人的恩赐和他的职事。而且这里工人的侍奉是超然的，应当超过教会，这是尼弟兄工作的思想，工人的思想。他也是自愿加入一个工作的团体而接受那里所有的权柄。我想这里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是侍奉组的人，多少人是工人，那么这些思想可能在各位考虑侍奉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的在这里和尼弟兄所讲的事情或者相同或者有冲突，我不晓得。不过尼弟兄的工人的范围他倒不是那么看重所谓全时间或者带着职业，在他认为因为工人是从那里神那里领受的，所以他的信心生活是可以使他在没有正常的供应之下做他随身随带的附带的工作。他第一个呼召是侍奉神的，但是因为没有看见神具体的供应，他可以去过支帐篷的日子。所以在尼弟兄的思想中间，并不是以全时间或者带职业来分别工人，有一些他主要身边的同工是带着职业的，好比余春华弟兄，他一直做眼科医生，但是他认为这是他的同工，因为这个人身上有主的呼召，也有主的职事，也有主给他一份。我们知道在尼弟兄身边这位余大夫最最特别的一点就是讲到主的同在，在他的侍奉中间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接受十字架，他最要紧的信息就是主的同在。好些关于这方面的书是他翻译的，馨香的墨药、劳伦斯索林格言都是余大夫翻译的。那所以尼弟兄他这样接纳工人，并不是因为他有没有全世界的工作，有没有世界上的工作而已，而是这个人是不是出于主的呼召，而且有没有神所给他的一份职分。这个不像今天我们有些人会利用这些话，有些人他带着职业，他确实做工人的工作，但是他需要的时候他就说他不是工人，因为他不接受薪水，他不接受神儿女的奉献，但是讲道的时候又有工人的权柄，因为他并不稀罕神儿女的需要而贡献，这是不对的。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并不能以有没有职业来判断一个工人是不是蒙召，这是尼弟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今天大部分人都说啊，这个人他的工作是传道人，所以他是全世界呼召，是神的仆人。有些人也许真的把传道当成一种职业，那真是一种很难分别的情形。一个人可以没有主的呼召而有一个心愿要侍奉主，也可能他有一些恩赐能够建立一些教会，可以的，但是在尼弟兄眼中来讲，这些人是没有职事的，是普通的工人。尼弟兄话很客气，我想我不多说这方面情形，因为我不愿意有太多 在这方面的评论，因为这件事情是个人的问题。但是尼迪翁思想的确是这样一贯的松懈。尼迪翁的工人论，他最终经历一个事情，焦点是什么呢？是三个字，叫做纳执事。这里我们讲义上面写错了几个字，不是以弗所书5章23节，是以弗所书4章12节。我所以会写错呢，是因为头一天我们讲生命论的时候，尼弟兄最主要的圣经根据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所以我写的时候就把它写下来抄错了。那尼弟兄在教会论、地方立场这方面，他圣经所引用的是榜样，没有一节特别的圣经节。但是在工人论上面，以弗所书4章12节是他主要的圣经根据。傅戴维要说，昨天我们已经说过了，他的教会论是一个实行的方向，所以他并没有用圣经节作为根据，只是拿榜样作为根据。有一件事情我发现很有意思，尼弟兄的诗歌里面大部分的都是关于属灵生命的，几乎没有关于教会论的，也几乎没有工人论的。所以各位应该清楚他从主所领受的执事的特点是什么。这里他以弗所书4章12节是怎么说的呢？刚才我已经读过一段，我再读，我再一起跟大家。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读的时候什么感觉？神所赐的有5种工人，你说他4种无一样的职分也可以，有这4种工人、5种职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从表面上来讲是3件事情：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但是尼弟兄读圣经的时候，我刚才说他读圣经非常仔细，他会读出在这里各尽其职，那个职是个单数，不是像我们中文翻译下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让每一个圣徒去尽他的职分，那么应该是多数，每一个圣徒有他个人的工作，对不对？那当然我附带要说一件的，就是尼弟兄的确是注重一个团体教会的生活，所以他非常鼓励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有他的侍奉。但是这里所讲的情形是单数的，尼弟兄读出来这个东西，他说成全圣徒尽那一个职事，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从这里他发出纳执事的观念。刚才我说他对于工人的认识，认为有2种工人，一种是有执事的，一种是没有执事的。那么在他解经上面呢，这个纳执事的观念非常之强，在工作的代司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纳执事的问题。而提到纳执事的时候，这里我们看见他解经上的情形，他怎么样呢？他怎么解释这里的呢？他是说，这里我应该先把他的解释放在前面，所以我们先把2跟3这2点换一换。尼弟兄解释呢，就凸显了使徒的职分。他先在纳执事的时候讲到其他的工人，其他的工人，他说这里讲5种工人，所以他们建立各种的不同工作，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但是他讲到其他工人的时候，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下了结论说这是一种普通的工人。各位可以看他的书《工作的在世》里面清清楚楚这样讲。所以其余的只剩下1种工人，就是使徒，而这个使徒是奉差遣的，是一种特别的职事。所以使徒是一个特别的职事，以后他就称为那执事，那一个执事。那么因为他把这个称作那执事，他就把使徒和其余工人放在一起比较，显明的使徒工作是超乎其他的工人的，所以他有权柄，使徒权柄。的确你也看圣经里面只有讲到使徒权柄，也因为这样他是从主领受的一个特别的工作，所以没有人可以批评论断，因为只有他和主的关系，因此他就支持那执事这个说法。 那么弟兄姊妹们，照我们看这里解经上的困难，因为圣经里面只有这一处讲到那执事，没有讲到别的地方讲到那执事，反而在罗马书里面讲到教会的分配工作的，就是分工的时候，讲到各尽各职的观念，讲到各尽其职的观念，而且同样以弗所书第四章同一段圣经里面以后也讲到经节互相联络，讲到各种不同的职分，虽然没有明讲。所以在这里解经上的困难从这里产生，我很怕我这样一讲又使弟兄姊妹们对于尼弟兄解经产生许多的问题。其实尼弟兄大部分解释圣经是非常精彩的，非常好的，只是在这里我相信他是钻牛角尖的，把他说的太细了，以至于找不到别的地方有圣经的支持和根据。工人的工作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前面假如我们说这个各尽其职可以翻作尽那个职分的话，尽那个职分应当是五种工人的共同职事，对不对？他说神所赐的有这些工人为要成全圣徒，所以这五种工人都来成全圣徒，要尽那个职事，这五种工人当然都来尽职事，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当然都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你不能说使徒是尽那职分，其他的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啊，他把传福音放在外面，他说因为传福音不是为了教会的，其实明明前面讲五种工人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传福音怎么不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呢？所以这里有很大的困难。他把以弗所书所讲的跟哥林多前书讲的对在一起，哥林多前书没有讲传福音的，所以他就拿那里来借用，说传福音的恩赐不是为了教会的，是为了不信主的人的。当然这也不去管他，但至少你要承认先知、牧师、教师是为了成全圣徒，也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你不能说只有使徒来尽那职事，而上下两节给其他四种工人做，这在解经上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知道很多跟随尼弟兄的人、传道人，他们喜欢讲那职事这种说法，我不愿意辩论，我只愿意把圣经拿在这里给大家看。因为讲那执事有问题出来，就觉得有一些人是特别需要高过别人的，而这些人有合法的地位可以分裂教会的，而这些人有合法的地位可以组织工人团体，当然工人团体可以随便组织，组织的工人团体也不表示你就是那执事，只是表示你有组织能力就是了。所以那执事的说法造成教会的分裂和危害太大太大。我们再回到这里文法的问题，尽那职这个字是多数还单数的问题，当然文法上看见是单数，但是我们懂得一点文法，文法的分析上面单数的字、多数的字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用来形容性的，一种是用来数算性的。当你用在数算性的时候一定是多数，但是用在形容性的时候一定是单数，这是我们文法上的用法。所以假如这里讲的情形是单数的话，那就是说他来形容那个工作，如果你要把单数来数算的话，就一种执事。什么执事呢？五种工人都是一种执事。所以我听见有一位弟兄解释这里的情形，所谓假如真的是有一个特别的执事的话，那个执事是五种工人都要做的工作。什么叫那执事呢？就是基督耶稣的执事。换句话说，这里的情形用在基督的身体上，用在圣徒身上，就无所谓单数多数的问题。我们刚才讲的一种建议情形，工人的工作是什么呢？可以分这三个层次：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或者说尽他的职事，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是应当看见这个建立基督身体的工作需要各种工人来做，而达成的路是让每一个圣徒都来尽他的职事。这里的单数是因为根据每一个人都在同样职事的原则里面， 来尽他的职分，是形容性的。当然这里的解释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情形会引起各种的理论分辨，我也欢迎各种的分辨，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而这里所讲的整体的观念应当是和保罗书信里面，比如罗马书里面所讲的思想相合的。所以这里在最后一个结论，假如指的那执事是用单数的话，是指圣徒的执事只有一个，虽然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但只有一个执事，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是合一的说法。不管神的儿女有什么侍奉，他只有一个目的，那个执事的目的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是根据这样来说可以是单数的，因为那个执事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所有的圣徒来发挥达到那个执事，好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是我的看法，当然也许以后有人提出反对说周弟兄讲的不对，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有那执事的说法，所以特别强化了工人和工人不同，就是在同一个团体中间也有不同的工人。保罗曾经说过他是工头，所以尼弟兄说工作需要有一个工头，尼弟兄没有自己讲他是那个工头，但是因为他提出工头的讲法，所以你想外面人看谁是工头呢？别人看谁是工头呢？他的同工看谁是工头呢？这个不用说，大家都心里明白的。也许尼弟兄真正是的工头，这个工作也是他建立的，没有话说。但是因为有那执事的思想，有很多危害，这个危害造成教会的不能合一，造成教会的分裂。工人和工人中间就有比较。不错，尼弟兄鼓励每一个工人都追求主，都爱主，都好好的侍奉主，并且他把读经之路送给所有神的儿女读。你想在那个状况里面做神的工人其实容易的吗？如果他不好好追求主，不在圣经上面下功夫，不了解，不多多深入的研究，他怎么能帮助神的儿女呢？每个人都会读经，你想想看这个教会怎么带法，每个人都会的，你不能讲一点错的东西，马上神的儿女就要给你提出来真理的问题。所以不错，工人是应当努力追求，但是却不需要比较。我所看见工人跟工人中间充满了比较，因为有那执事的思想，一有了比较就有嫉妒，一有了嫉妒就有轻看，一轻看就彼此践踏，彼此拆毁，而且做头做权柄的思想都来了。所以有一位弟兄从这个背景里面出来的，他说我们这些同工们有一个特征，叫做勇于分裂，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做头，每一个人都认为他从主所领受了一个特别的指示，他要做一份特别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想要做使徒。当然在加尔文的思想里面，或者一些其他的宗派的思想里面，根本认为使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没有使徒的问题，大家做牧师就好了，不要做使徒，对不对？当然在这种制度里面他就没有使徒权柄的问题，但是我相信这是错误的，因为在神在每一个时代中间的确兴起人来做一个特别的工作。每一个宗派起来，我认为都是使徒的工作。所以尼弟兄到今天来讲，我们承认看他的看法应当是一个使徒，他因为建立了他那个宗派，但是这一点跟尼弟兄所要打掉的东西正好相合，正好相反，所以这里面很多的矛盾。我相信使徒的权柄是有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使徒，不能每个人做使徒，若是每个人做使徒，那教会如何能达到合一？使徒所以 他能够成为不同的教会，因为在那个时候有神给他们特别多托付，达到一个特别的目的。教会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神在实际的工作上面允许使徒们出现，允许成立新的教会，允许成为新的神学思想，允许在这里有各种不同的实验，但是基督总是合一的，教会总是合一的。如果我们研究教会历史，的确每一个新的工作起来都是因为旧的工作不能接纳它，基本的问题在这里。天主教本来是一个教会，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因为天主教要把他置于死地，马丁路德犯了什么错呢？马丁路德刚开始的时候是希望在天主教里面改革，因为他看见因信称义，因为他看见那个十九条是不对的，天主教里面的问题，他本来是对内一个净化的作用。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教会本身常常有净化的作用，所以它没有产生新的宗派。但是如果那个净化的过程太剧烈，我说净化的洁净的净哈，不是进步的净，净化的过程如果太激烈，就产生冲突，所以就出来了新的宗派，路德会出来了，马丁路德不得不成为新的一个宗教，所以很多人说基督教是新教。自从马丁路德开始以后，宗派的问题已经产生，没有办法再维持在天主教的一个系统里面。以后你看教会历史，最早开始就有改革宗 Reformation。Reformation 很多人认为它是改革宗，是改革宗教的理论，其实 Reformation 这个字啊是从社会改革开始的。如果你去读教会历史，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因为天主教的势力被排出去了，所以在日内瓦那个地方社会秩序都乱了，本来那是一个天主教统治的社会，它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秩序，等到把天主教的势力排出去了，新的次序却没有建立。加尔文到了那里，他们把他留下来，加尔文是法国人，但是他一生的工作在日内瓦，他就重建日内瓦的社会次序。加尔文是一个特别的人，他不是一个传道人，严格的说来他是一个律师，他开业做律师的，他们把他留下来做市议员，大概他们市议员中间再选出来这个 Mayor Pro Tem， 大概这样情形轮流做市长，不管怎么样制度我现在不是顶清楚，他却留在那里为他们改革社会制度。而他们改革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强的这个要求，要把基督的救恩带到我们的社会制度里面去，这是加尔文思想一开始就这样，所以叫做改革 Reformation。这个 Reformation 是指个全部社会的改革，社会秩序的改革。但是最后发现的，最后留下来的，在教会里面变成改革宗这个名字，变成只有在神学思想里面不断的改革。因此有些教会对于教会的观念就是说可以不断的改革，不断的改革，不断的改革，他们持守这个传统。当然今天我不是要讲改革宗的历史，也不是要讲它的发展，而是说这些思想怎么来的，我们了解以后就看见神使用的不像我们这样狭窄，神可以允许教会经过许多的动乱，许多的改变。为什么？因为生命是不能被摧毁的，神的救恩一再的要在人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才是真教会。不管它外面的形式是什么，只有那个从主来的生命在神儿女中间产生的影响不会被时代所淹没，那是真的教会。而在真的教会上面，人不能分开，人没有把它分开，没有办法把它分开，因为是出于基督的，基督是合一的。 因为基督是合一，所以神的儿女不应当分裂。我们的愚昧叫我们分，但事实上我们并不能把教会分开。今天我们做的许多事情伤害主的见证，但是有没有把教会分裂？你要分也没有法分，因为他在基督的身体上面。但是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他的见证受亏损，因为神的儿女失去交通。从工人论这里看见，我们看见许多的问题。因为尼弟兄特别讲到那执事的需要，本来那个意思是为了全身体的恢复。我绝对相信尼弟兄不是一个宗派主义者，我绝对相信尼弟兄没有意思要建立他自己的教会，我绝对相信尼弟兄本来的意思是希望他所看见那份属灵的东西能够供应到各教会去，供应到所有神的儿女身上去。他也不需要讲地方立场了，他也不需要讲工人论了，但是也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样尼弟兄就变成独一无二了，他变成全中国的领袖了，或者全世界的领袖了。我想神有不同的领袖，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盼望他那一份被全教会接纳，他那一份被全教会吸收，成为全教会的供应。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盼望，却可以不需要盼望我们是做一个工作的领袖或者属灵的权柄，把这些放下。但是我们今天侍奉应当看见是为基督全部的身体，为了全体的侍奉。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影响全教会。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情形也可能有好的影响，也可能有坏的影响，但是不会没有影响。若是我们所说的出于圣灵，我相信是有好的影响；若是我们出于肉体，一定是坏的影响。这个我晓得，只是我也不愿意过分自己分析我是出于肉体还是出于圣灵，那么就完蛋了，不能再讲了。但是这个原则我知道。那么我的盼望影响是什么呢？我希望我们因为这样坐下来好好的检讨，看看尼弟兄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因为这样的了解，我们的思想眼界被扩大，看见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刚才我已经说了，全中国的教会甚至现在留下在西方的教会都受尼弟兄的影响，无论是好无论是坏。他讲权柄的观念被这个 Bill Gothard 拿去，他讲一些其他的观念被人拿去或者是滥用，或者用的合适，都有影响，但是不会没有影响。我的盼望是因为我们经过这样审慎的分析，每一个人做一个慎思明辨的人，能够把那些对的东西留下来，把错的东西放在一边。因为教会还要往前，因为教会不会停留在尼弟兄的光中。或者我要借尼弟兄的话说，尼弟兄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为什么他这样说？他说，今天我所看见的是因为我站在以往弟兄们的肩头上面，他说我站得比他们高，因为他们已经给我垫了脚。将来也有人会站得更远，看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尼弟兄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看见尼弟兄所尽的职事，而且经过这个40年来的发展，我们也看见一点点问题，那也不是我们自己有别人了不起，因为我们也是站在尼弟兄肩膀上面看的，而且将来的人还要站在我们的立场之上，超过我们的身量再看，我们也成为被检讨的对象，这个不要紧的。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度量，有这样一种客观的态度，有这样一种开放的态度。我一再要说，我不是要讲尼弟兄什么不对，因为他所做的正面的事情我相信也不是我们检讨就不存在了，但是反而是反面的事情，我们要提醒大家彼此勉励。我相信时候到了，我们今天既然已经开头， 而且其实早多年以前已经开头。今天教会聚会所跟他所跟随的人已经成了一个宗派，而这个宗派彼此之间很多的问题不能够协调。为什么？我愿意看见倪弟兄所带领出来的人能够大家同心合一一起侍奉，但是不需要把倪弟兄所说的每一件事情当作权柄。我希望倪弟兄所带领出来的那些他的同工跟以后分裂出去许多教会有一次真正的检讨，到底倪弟兄教训对我们有什么正面的益处，我们怎样侍奉神使得教会成为众圣徒的教会，不是教会聚会所的聚会，不是聚会处的聚会，不是地方教会的聚会。能不能达到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检讨，永远不会达到，只会越分裂越厉害，越分裂越厉害。当我们真正看见什么是使我们分的原因，我们才知道怎么能合在一起。我刚才已经说了，有一位弟兄说教会聚会所出来的同工是勇于分裂，为什么？因为最要紧的是那执事的影响，这个思想。每一个分裂的人都说自己是那执事，或者说我不愿意碰那执事，一样的，就好像哥林多教会说我是属保罗的，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又有说我是属基督的，那个清高也是一种分的方法。当我们把这个思想从我们的错误里面捡出来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够承认说我们彼此需要，而且我也更希望因为这样的检讨使得教会聚会所和其他的宗派没有间隔了，因为看见我们都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不管怎么样说，不管怎么样做，我们总是相信同一位神，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是倪弟兄讲合一的根据，七个一以弗所说里面讲的。但愿我们看见我们的背景和其他各个神的儿女背景只是背景上不同，真理上都必须在这个合一里面，没有宗派的问题。当我们看见合一的根据以后，宗派的问题减少了。当我们坚持宗派的分别的时候，看不见合一了。这样神的儿女生命可以交通，生命可以流通。昨天我也讲到，在中国大陆上面因着政权的改变，使神的儿女不得不彼此扶持，不得不彼此接纳，不得不这样，反而成为神的祝福。而从前的地方的立场、宗派的立场、背景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有形的看不见了，只有神的儿女爱主、遵守神的诫命、顺服圣灵的引导、舍己、爱弟兄、爱姊妹，这些东西是生命的东西，不能被任何事情消灭的。当然我们读教会历史就会有更大的眼光，看见从前我们在前面的那些神的儿女所犯的错误，而今天我们可以避免。合一的问题是我心里面最大的负担。怎么样能够使神的儿女更多的造就，更多生命上成长？倪弟兄的宝贝非常非常之多。倪弟兄从主所领受的那些信息，刚才我还跟一位同工讲，很多时候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对我的帮助最大。我有一本书给我帮助最大是什么？是侍奉殿呢，还是侍奉神呢？就是一本小册子，使我看见属灵的事情超过外面事情。像这一类的书很多很多，一个求悟性的祷告，看了以后不会忘记，因为真的在那本书里面看见神的亮光，看见神的启示。其实说真话，那本书我当时看的是懂了多少很难讲，但是有一个特别的东西给我碰到了。像这一类的东西不是倪弟兄的专利，我想倪弟兄也没有意思把它放到教会聚会所的专利，以至于教会聚会所后人说只有我们这里有亮光。我想倪弟兄绝没有这个意思。今天倪弟兄已经过去了， 侍奉主的人不需要害怕，因为他不会来吸收你叫他加入聚会所。你可以把他的东西吸收到你的里面，给神的儿女，你也不用告诉他这是你一定要讲的东西，根本不用告诉他你一定要讲的，他是生命基本的源头，从神那里来的。当然就着学术的需要，我读尼弟兄书，我巴不得他告诉我他从哪些人看见什么书，出处在哪里，使我查阅起来方便一点。但是尼弟兄说，因为我觉得我所领受同一个光，同一个知识，所以我就不能分辨是他的思想还是我的思想，并且我也没有这样记住。刚才我昨天前天我都说了，他因为读书读太多了，来不及做笔记，就好像变成他的东西一样。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也能把尼弟兄生命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的，也不用抱歉，也不用说对不起，尼弟兄我没有引用，我没有告诉别人这是你的东西。假如我们能够把生命的东西消化成为我们自己的，不过这里一定要有消化的过程，因为你如果没有经过消化，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你经过消化的过程之后，把它放在教会里面，供应所有，供应神儿女的需要，供应众圣徒的需要。今天教会的光景还在软弱中间，还没有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让我告诉你，这里有一个附带的好处，这里有一家馆子会做什么，叫什么啊？抓饼，对不对？他刚刚出来独家生意，没有别人会做，以后别人也会做了，好几家都在做抓饼，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弟兄讲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没有版权的需要，你可以引用。如果你能够把生命供应给神的儿女，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宣告说他有独家特别的法门，特别的东西是你没有的，我告诉你，神的儿女只认识哪里有草，不认识什么叫教会立场，不认识什么叫地方立场。你不要怕，你绝对不会因为讲解尼弟兄东西，也不要怕别人标榜你是走的尼弟兄路线，没有什么错，因为他走的生命每个人都应该要，但是要经过慎思明辨。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有些是尼弟兄为了做工的需要所讲的话，那些不合现在时代潮流，根本不需要再接纳，根本已经过时了。但是生命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十字架的道理永远不会过时，尼弟兄所讲的启示光照这方面的经历永远不会过时。因为我们自己读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每一次的启示都是真的，而且使我们看见属灵的事情。假如我们能有这样心态，我也相信十字架的真理要应付今天教会的危机。我在第二天的时候稍微说了，到第一天的时候稍微说了一下今天教会的危机，从十九世纪或者更早，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启蒙运动，